十天呢，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嫁给一个外邦人。所以你看见那个对称，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两个很像，是个对称。那路德记跟以斯帖记还有什么很像的地方呢？比方你读以斯帖记，你读来读去啊，你会发现呢，这本书啊很多名字，比方亚哈虽卢是个名字，那么然后哈曼又是另外一个名字。那不光是哈曼，连七个太监你都知道他叫什么。那么带头那个叫米姆干，你知道他的名字。那么不光这样，等一等，你发现那个哈曼呢被挂在十字架上啊。那么到了最后一次呢，这个他们就把那个十个儿子啊也挂在十字架上，就像那个说哈斯库一样，那么把他叠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十个也挂在那个十字架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连这个哈曼十个儿子叫什么我们都知道，哈曼的妻子叫什么我们也知道。你看见圣灵仔细到一个地步啊，什么人名字都替我们记录下来了，但是只有一个名字，最重要的名字，不应该忽略的名字，圣灵好像忽略了，那就是你找不到神的名字，稀奇的很。你分明看见整张圣经是神的手在那里，没有错，你看见没有？为什么亚哈睡了晚上睡不着觉啊？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大概前天晚上他吃了太多的龙虾，很可能。但是为什么他能真的睡不着觉，真正睡不着觉，你看见是神的手在那里。所以就是因着神的手，你看整个局面扭转了，是圣灵扭转了整个的局面。否则到了12月13号，整个的这个以色列族就要遭受歼灭，那么这个整个历史要改写。我不知道我们的主就不能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弟兄姊妹太清楚，那一天绝对不是偶然一件事，亚哈睡了睡不着。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一睡不着就吃安眠药，你知道这个有道理的。为什么睡不着？因为这一天睡不着啊，很可能就是扭转整个圣灵，就借这个就扭转我们整个的局面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读以斯帖记，你明明看见的神守在哪里，但是很稀奇，神好像隐藏看不见。我们发现说亚哈睡了的光芒遮盖了神的光芒。我们记得的是180天的宴席，这个不是汉满全席，汉满全席大概3天就可以了，但是天天日夜的吃，要吃180天。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叫亚哈睡鲁，他的光芒超越了我们神的光芒。你发现说当哈曼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他的光芒就盖住了摩迪改的光芒。弟兄姊妹，稀奇得很，圣灵就借着以斯帖来教训我们，一个最重要的名字不见了，分明神的手在那里，但是好像我们看不见神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刚刚好说明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吗？我们应该有神的同在的。我们什么人都看见，就是没有看见神的同在。我们好像什么名字都听见，就好像听不见主的名字。那这个刚好是以斯帖那个时候的背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会记得，神不是不见了，是神隐藏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隐藏的神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，每次讲的神呢，都是说天上的神。你读创世纪啊，神是天地的主，意思就是说神是天的主，也是地的主。那为什么到了以斯帖那个时候，或者在但以理说变成天上的主呢？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忠心、失败、荒凉的缘故，结果神的同在就收回到天上去。所以你读以斯帖的话，你知道神的荣耀就离开圣殿，然后呢，圣殿还在，还是仍旧很热闹，看外表一点都没有变，神的同在没有了，神的同在就离开，就回到天上去。一回到天上，弟兄姊妹，不是神不见了，神仍旧做神，不过现在神在天上做神。所以在地上人看不见神的同在。如果你要找神的同在，好像你非要到天上去不可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解释给我们看，那整本的以斯帖记你找不到神这个字，原因 就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特点，你把这个特点抓住了，你就把整本的以色列记就打开了。那同样的，你会发现这个路德记啊，明明是讲路德和波阿斯彼此相爱的故事，你发现这里面的记载实在很动人，所以实在是一个很美丽爱的故事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，讲到波阿斯跟路德之间的关系和整个故事的发展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一个字我们没有找到，那个字就是爱字。这一卷书里面充满了波阿斯跟路德之间的爱，但是稀奇的很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爱这个字就是一次也没有出现。所以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，波阿斯与路德之间的关系原来是这样的关系，不是把爱挂在口上，口上的人常常把爱挂在嘴边的人就是爱的最多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是路德记的特点，一卷充满爱的书，但是我们找不到爱这个字。就好像以色列充满了神的手，我们居然看不见他，我们居然找不到他，我们居然发现神的名字不在那本书里面。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平行的书，我们就能够把路德记一些最重要的特征把它点出来。那这样我们再来读路德记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。那么我们再来读的时候，我们如何那个神的名字不在以斯帖里面，如何是一把钥匙。那在路德记没有提到路德跟波阿斯间的爱这个字没有出现，也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叫我们能够明白路德记。所以我想我们把这几个重点也把它放在一起，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更明白路德记。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平行的角度，圣灵给我一本平行的书，叫我们明白路德记。但是不止这么多，圣灵为着要强调，为着要让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印象，对这个主题有很深很深的印象，所以呢，他背后用了一个衬托，用一种背景就能够把整个的主题就衬托出来。那现在为了这个缘故，圣灵就用另外一本书，那本书呢就是士师记。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们读士师记啊有什么感觉？士师记实在说来是一本很可怕的书。你如果读士师记的话，你发现参孙呢实在很有能力，但是参孙那个生活那个道德实在我们每次读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好像全身受了污染一样。那不光这样，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人叫雅意，明明是个女子，但是她勇敢得很呢。她能够拿了个铁钉啊，能够把一个将军呢、啊，那个从那个太阳穴里就钉进去。那么还有的姊妹啊，叫我听说还有人的名字叫雅意的，那这个做父母的一定很勇敢呢、啊。因为什么？他总是因为这个分明是这个士师记里面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你每次读到士师记，你觉得那个时代实在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时代。所以一面呢，你要读它，因为神的话，你不能不读。但你读来读去呢，你发现呢，那里啊，实在是一些东西是很黑暗，有的地方是惨不忍睹，有的地方你觉得这个基督徒好像那个不应该，这个读不下去的。但是明明是神把那些话放在那里面。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很属灵弟兄叫史伯克弟兄，他告诉我们呢，他在每次读士师记的他快快读，这读完了以后，他说他要找一个地方啊洗一个澡，那么希望能够把身上的污染呢能把它洗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整个的士师记给我那个背景像污水池一样，但是就在士师记的后面给了我们一本路德记。而且在根据这个历史啊，这个原来这个路德记啊跟士师记根本是一卷书。这个路德记是什么呢？路德记啊可以说是什么呢？像附录一样，就是你好像整个是一片黑的，现在呢给你一个附录。但是感谢主啊，你如果读过了士师记再来读路德记的话， 你就会觉得路德就像什么，像污水池塘里面的荷花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你的的确完全不一样。也像什么呢？也像好像在晚上是一片黑的时候，你看见有几颗闪烁的明星，那个就是什么，就是路德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回去好好的要明白路德记，最好把四世纪很快读一遍，你就会欣赏为什么神把路德记给我，特别在那样的一个背景底下，就把那个主题呢衬托得非常的明显。不光这样，我们知道世界的末了有一个大战，那个大战的战场在什么地方呢？大家都知道，亚美基多顿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们都知道，那可以说将来世界最大的 大战都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必要等到那一天，我们就知道在那一块地方所发生的故事。而那个战场明的换这个四世纪里面，你如果仔细注意的话，那个战场就是最后世界大战要打仗的地方，那个地盘就是那一块的地，而且是两次，也就是米甸人呢，这个两次，这个他们起来征战的时候，就是将来世界最后世界大战的战场，老早已经记载在四世纪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世界到了最后，那可以说是最黑暗的时候，所以征战是最凶猛的时候。那现在有一个战场，不是普通的战场。这个战场可以说当你经过这个战争以后，这个世界就结束了，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可怕的战场像米基多顿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必等到启示录，不必等到有一天我们听见那个战场上的杀声，你好好的读四世纪，你就能够听见那个战场上厮杀的声音。那么想想看，当你刚刚读完路德记一片厮杀的声音的时候，你再来读路德记，你看见那是很恬静的田园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还记不记得他们不是相咬相吞彼此这个残杀的那个声音，不是刀和刀相碰的声音，不是金属和金属相碰的声音，结果你所听见的，你看见说农场的主人见到那些仆人的时候，他说愿耶和华，他就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然后那些收割人就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一幅的景象和那个战场上的杀声来比的话，你看见路德记实在是太美丽了。路德记就是神要让我们所进入，这个应该像一首诗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不能是社会，社会就像世界最后一次大战那个战场上面的情景一样，教会的光景应该像路德记一样，是个恬静的田园。如果在教会里面在相咬相吞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心就难过了。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个的路德记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。很感谢主，这就是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，我们就格外的能有很深很深的影响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读四世纪，你有没有记得最后一句话，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是四世纪的描写，没有王，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这句话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，这一句话可以描写整个黑暗时代所发生的情形。我们盼望能够求主怜悯我们。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光景也常常是这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我们的意思行，因为好像没有王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四世纪最后的结束。但如果你来读路德记最后的结束是谁呢？大卫。最后的一句话是大卫。大卫是谁呢？大卫乃是以